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州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华人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候，欢迎收听发现无锡。京杭大运河流经无锡段，全长 40.8 公里，它曾是无锡经济的命脉，也是厚积无锡数千年文化的彩带，一代代无锡人对它情有独钟。大运河历经沧桑巨变，如今正从历史的长廊里缓缓走入新时代。大运河沿线分布着无数人文景点，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其中富有历史文化含量的黄埠墩。黄埠墩地处无锡市吴桥以南惠山浜口的古运河中心，它原本叫做小金山，为古芙蓉湖遗留下来的小岛，后因战国时春申君，也就是黄歇曾在此立堂筑堤而得名。月绝书记载有春申君时立无锡堂至无锡湖的文字。黄埠墩墩小而圆，面积约220平方米，周围用黄石砌成薄岸，四面环水，北为双河口，南为江尖珠，遍植垂柳，隔岸望去犹如被绿色所覆盖。黄埠墩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的北面曾是无锡近代史上第一座钢铁桥梁吴桥。从前人们从无锡的北面去到惠山，必须从黄埠墩乘坐摆渡船才能过河，因运河的水面辽阔，黄埠墩是渡船在运河中间的中转站。1917年吴桥建成后，黄埠墩才渐渐失去了中转站的功能。黄埠墩是无锡城北一颗不沉的明珠，也是古代无锡一个绝佳的观景处。在这里可以远眺九龙蜿蜒的惠山和西山，遥看东南面无锡城垣，景观鳞次栉比的米市粮行和纤维凌厉的粮船。黄埠墩上原建有寺庙，常有香客乘舟登上小岛烧香，后代又建了文昌阁、环翠楼、水月轩等楼台建筑。黄埠墩在运河水中已有千年，它曾是船只进入无锡的水上门户，是河运的重要节点，是黄金水道的守护者。从前黄埠墩所处的运河水面是京杭大运河进入无锡城前最宽广的地方，号称芙蓉湖。能叫得上湖的地方，可以想象其河面有多宽敞。
江南雨下了多少天，打湿了多少诗篇。雨中的星好多芬芳了多少思念，那一方土是否还红红绿绿，那一方天是否还浓浓淡淡，江山等
关于黄伯敦的文字在很多史籍上都有记载。明朝王永基写的《西山景物略》中有记载说，敦上有文昌阁、环翠楼、水月轩，垂柳掩映，不接不离。登阁九峰环列，风帆片片，时过积案间。明代弘治重修无锡县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载，黄伯敦在县北五里，有水环其四周，上有水月亭、环翠楼、九龙珠峰并列于前，过客必等览焉。这里所指的九龙珠峰，便是无锡西面的惠山九座山峰。清道光年间梁章钜的《楹联丛话》中说，无锡北门外有黄伯敦，在芙蓉湖中四面接水，飞楼飘渺，即似西湖直湖心亭， 窗户轩间皆九龙山翠所含炫，灯栏盛盖甲鱼通意，楼中匾联尚多，为孙平书宫宝连云，灯火春心福北阔，云霞昭景揽西神，秀整雅切，一人盛称之。西神即九龙山也。清49年，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时，这位古稀天子又将他比喻为黄浦墩。至于无锡湖，在唐朝陆羽所传的《惠山四记》中称设桂湖，一名芙蓉湖。该湖因明代以来的围湖造田活动，使它不断的收峡，逐渐成为京杭大运河中的一段河道。如今古芙蓉湖已不在，而黄浦墩依然安详地站立在运河水中。黄浦墩则与古运河中另一个小岛西水墩一起分列为古运河无锡段中的天官地轴。无锡的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龙山脚下浪滚滚，滚滚浪里黄浦墩，湖里水涨墩也涨，湖里水发墩不沉。说的就是黄浦墩千年不沉，万年不避水淹的神奇传说。传说中的黄浦墩是驮在一条黄鳝鲸的脊背上的小岛，运河水涨墩起，大水淹不了它。而这条黄鳝鲸对黄浦墩这样小心保护，是因为很早很早以前住在这个岛上的一位老婆婆曾救过它的命，所以千百年来它以性命相守这座小岛。黄浦墩即便处在运河的中央，却总不会被潮起潮落的河水淹没。有关千年不沉的黄浦墩，那也许就是一种传说。而这个传说应该来自于黄浦墩实际上的地形结构，因为黄浦墩上的建筑离河面的净高在2米左右，加上周边水系的四通八达，预计来大水时，汹涌的河水沿河道能快速向太湖倾泻，因而黄浦墩被淹的记录就很少了。随
着月儿的鱼歌声，就能找到他。那船上升腾的炊烟里，眼睛笑成弯月牙。鹭鸟伴着云霞飞，芦苇丛中藏鱼虾。柔波依恋着岸边柳，风儿传递着情话。云和人家，温情的家，千里锦绣船，数你最优雅。云和人家，水乡的家，绿地会长缺，爱把你牵挂。度过春和夏，那挂在枝头的圆月亮，美丽祝福送渔家。波光降临的传说里，你宛若美丽的花，日升月落的回眸间，你的脸上飞红霞。云和人家，
乡，千里锦绣船，数你最优雅，云儿人家，水乡的家。爱把你牵挂，绿地会长绝，爱把你牵挂。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追溯黄伯敦的历史，便要说到最早登临这座小岛的帝王吴王夫差。据记载，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北上争霸，率军讨伐齐国时，路过此处小岛。为鼓舞部中士气，于是几周登岸，大宴群臣，最终胜利而返。而第二位登临黄伯敦的名人，是与黄伯敦名字有深刻渊源的战国四君子之一黄歇。当年楚国春申君黄歇被封地江东，在江东一带兴修水利，据说黄歇曾驻营在岛上。他命人开凿了一条名为禹昭渎的运河，将部分芙蓉湖水导入太湖，解决了芙蓉湖的水患。后人为了纪念黄歇治湖的功绩，于是将这个湖心的小岛命名为黄伯敦。明代名臣海瑞也曾登上过黄伯敦。海瑞任应天巡抚时到无锡，他去无锡祭祀他的老师顾可久时，也顺路到这里赏玩。他还曾为黄伯敦上的环翠楼写下了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可见他对此处的评价之高。而最让无锡人记挂的登岛人，要数三过无锡两次亳州黄伯敦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南宋理宗保佑四年，文天祥曾沿着京杭运河南下，意气风发地去杭州赶考。第一次途经黄伯敦，文天祥对无锡的风光印象极佳，写下了游于江南，过惠山，遇梁溪居的文字。就在那次赶考中，文天祥以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进士，随即便在宦海沉浮。文天祥第二次经过无锡时，是在元军大举南攻之际。时任平江知府的文天祥率部将北上增援经过无锡，然而当他第三次路过黄伯敦的时候，已是战败被俘。 在被援军押去大都的途中，据说文天祥的囚船路过黄布墩的时候，无忌的百姓不顾援兵阻挠鞭打，在运河两岸跪得密密麻麻，哭成一片。文天祥为此感慨万分，留下了一首《过无锡》的诗句：“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做行人。英雄未死心先碎，父老乡从鼻欲心。夜读成英存国事，一回惆怅一战惊。”此后文天祥英勇就义，无锡的百姓为了纪念他，还在黄布墩上建了一座正气楼，里面树立着文天祥的诗词碑。到了清代，黄布墩迎来了康熙、乾隆二帝。康熙登上黄布墩时恰逢夜晚，小岛上已经悬挂了数百盏灯火，与运河两岸的灯火相映，黄布墩宛如一颗浮在波光上的明珠。在远处隐隐传来的晚钟声和梵音声中，康熙帝提笔缓缓写下了兰若二字，意为空闲处，也或意为佛寺。第二天早上，康熙在黄布墩换乘小船，经四塘金河去惠山寺了。也许是祖孙同心，与康熙帝一样，乾隆也非常喜欢黄布墩的景致。乾隆六下江南，其中四次为黄布墩题诗，其中一句：“凉水回环抱一舟，不通车马只通舟”，可以说是黄布墩最好的写照。乾隆回京后十分惦念去过的无锡黄布墩，于是让人在颐和园昆明湖的南面仿照黄布墩建了一座凤凰墩，并写下“朱墩学黄布，上有凤凰楼”的诗句。如今到颐和园游玩的人们可能了解谐趣园是仿造无锡寄畅园而建，但对这一个典故却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时至清末，黄布墩开始遭遇轮番战火，岛上的佛寺屡建屡毁，岛上风貌也变得沧桑败落。黄布墩此前湖山辉映的景象已不复得见，取而代之的是黄布墩东侧繁忙的三里桥米市。那个时候的人们，只要站在黄布墩上，就可以看到纤维凌厉的粮船和鳞次栉比的米市粮行。那种码头上装卸货的热闹场面，至今仍然被一些老无锡人说起，语气中充满了无锡当年作为繁华米码头的骄傲。后来繁华的三里桥米市偃旗息鼓，黄布墩一带从此冷清了下来。1981年，无锡南门外水仙庙的戏台拆来搬到了黄布墩，形成了今天黄布墩的格局。现在墩上修复和重建有望山楼、文天祥诗词碑、蓬莱门等，在二层主阁中悬有“正气长存，千古流芳”的匾额。千百年来，黄布墩与无锡古运河息息相关，黄布墩的故事也一直在无锡的民众中代代相传。凉水回环抱一舟的黄布墩，现在已成为无锡运河上的名胜古迹。从冰火纷飞的春秋战国到如今和清海晏的21世纪，黄布墩见证了无锡城的建立、变迁和发展。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次《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下次节目再见。
再去梦想，有云来希望，白云轻舟踏浪远航。
风吹着桃花在水中徜徉，像什刹海波般两心一样。静静的河水在轻轻唱，柳岸莺飞鱼鸣响。大运河